各位朋友弟兄姊妹早晨，再一次好高兴我哋大家可以一同嘅翻到嚟神嘅殿里边，我哋一同嘅去敬拜。嗱，我谂喺最近呢几个月里边咧，相信有一个嘅状况咧，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呢、这个就系叫新常态 （new normal）。嗱，大家头先见到 Sharon 同埋阿 Johan 带领我哋唱诗，同埋我而家喺度讲道，都戴住口罩。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那个新常态。当教会在上个月重开可以让弟兄姊妹回教会有小组有团契聚会的时候，而教会又制定了一些安全措施一些指引，有两个人以上呢就要大家一起戴口罩了，即是有两个人或以上呢在一起的时候呢就需要戴口罩。其实这个新常态呢就不单止在教会里面有，其实呢在其他地方都有的。好似最近我去剪髮咁，如果你都有出過去剪髮嘅話咧，相信你同我都一樣咧，係要戴住個口罩先至可以入去嗰啲地方，因為呢個都係規定嚟嘅。同時，而家我哋入親去是打一間鋪頭，門口咧都可能會睇到一張好似類似咁嘅告示，例如咧鋪頭裏邊咧只容許有幾多個顧客喺裏邊啦，有啲服務咧就只係接受呢個提前預約。如果冇預約嘅話咧，你就唔可以接受服務啦，或者你唔可以提供服務俾你。仲有而家睇醫生咧，可能而家唔係要改口啦，唔係叫睇醫生，可能係叫聽醫生。因為如果你想見醫生嘅話，有部分嘅醫生咧，佢會首先係電話問症先，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先至會安排見面，或者係透過視像去見你。这個亦都係新常態。大家而家見到我除低咗口罩。會唔會覺得又好奇怪呢？又話兩個人或以上要一齊嘅時候咧，就要戴口罩嘅。其實呢、这個都係教會裏面另一個新常態。原來大家睇緊 Sharon 佢嘅領師同我而家嘅講道係兩段時間錄製嘅，但係喺網上播放嘅時候咧，就好似一齊咁樣。这個都係喺網上崇拜嘅新常態。佢哋係星期二翻嚟錄影，而我咧就係星期四。我而家喺度嘅时候咧，除咗我之外咧，前边系冇人嘅，所以我可以除低口罩。我哋对于呢个新常态，可能有一种无所适从嘅感觉。一方面咧就好唔习惯，因为咧同我哋平时做开嘅嘢好唔同。但另一方面又好无奈咁样咧，跟住去做。希望几时可以回复翻好似以前咁。但系又隐约知道咧，有可能唔会翻去以前咁样。正如加拿大首席衛生官 Dr. Theresa Tam 譚詠詩，佢喺佢個嗰個社交媒體都咁講，佢話除非個病毒能夠全面被控制，否則我哋都冇辦法去恢復正常。我哋覺得呢個新常態好唔習慣，係因為佢改變咗我哋過往生活嘅模式或者方法，又或者佢打亂咗我哋嘅期望，以致我哋有一種嘅好失落或者好失望嘅感覺。其实唔单止我一个人系咁，好多人都好似我咁样，所以有心理学家形容咧这个感受咧系一个哀伤嘅感受，仲系集体哀伤添，因为唔单止净系我一个人有呢个经历，而系好多人都同时间有呢个经历。我谂大部分人都希望佢嘅生活唔会被打乱，正如我哋今日读嘅经文一样，耶稣嘅出现似乎打乱咗好多人佢哋原有嘅生活。呢段经文是紧接我在上一次同大家分享的经文第22章1至到14节。一班法利赛人听得出耶稣在那里讲天国的比喻，好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娶亲筵席这个比喻是对着他们来讲的，说他们不接受神的邀请，以致他们会招来这个审判。于是他们就在第15节出去商议怎样去捉住耶稣的把柄。跟住佢哋就一连出咗三招，第15至到第22节系第一招，就系我哋今日所睇嘅经文，由法利赛人嘅门徒联同希律党人打前锋，跟住就喺第23节至到33节，撒都该人就打中场。大祭司咧，大祭司都系属于呢一派嘅人嘅，同埋大家要知道，法利赛人啦，希律党人啦。同埋撒都該人，佢哋原本大家係唔啱大家嘅，大家係唔妥對方嘅。但而家居然合作， 轮流出招咁对付耶稣，所以呢个都系好特别。最后就喺第34至到46节，由法利赛人嘅一个律法师打后卫，问耶稣关于诫命嘅问题。嗱，今日因为时间嘅关系，我哋只系睇打头阵嘅一对15至到22节，描述法利赛人同埋希律党人嘅呢段嘅经文。嗱，当我哋睇呢段经文嘅时候咧，我哋嘅焦点咧通常都会放喺耶稣点样回答法利赛人同希律党人嗰个嘅问题。耶稣点样好有智慧咁样去答佢哋，回避咗佢哋嘅阴谋，以致咧佢哋捉唔到耶稣嘅把柄。嗱，当然我哋可以用咁嘅角度去理解呢段经文。嗱，不过我希望大家或者我希望我带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呢段经文。嗱，我哋唔好单单停留咗喺耶稣点样有智慧咁样去答问题上边，而系睇下呢段经文对我哋本身嘅属灵生命，对我哋嘅信仰生命有啲乜嘢关联嘅地方，从而去了解自己而家属灵生命嘅状态。求神帮助我哋转变过嚟。嗱，我会从两方面去睇呢段经文。第一就是生命变了质，第二就是重回正轨。第一点，生命变了质。其实这段经文由第21章开始讲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开始，整个故事都很紧凑、很紧张、很紧凑、很精彩的。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和所讲的每一个比喻，明显的是针对那些的法利赛人和领袖，那些是认为他们自己是最正统、最属灵的人。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冲突也都慢慢由这个台底就摆到上个台面，彼此针锋相对，句句到肉。耶稣用三个比喻去教训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连同其他人用三个问题来问耶稣，大家在这里招来招往。到最后第23章，耶稣都不用再用比喻了，直接咁兜口兜面去闹啲法利赛人同埋文士。所以如果我哋就咁单单睇文字嘅话咧，我哋未必感受到嗰个意境啊。所以我希望大家睇呢段经文嘅时候，运用一下你嘅想象力，代入去耶稣当时嗰个所处身嗰个场景里边。喺嗰个场景里边，除咗耶稣之外，你究竟系边一个人物或者个角色？我哋一起去感受一下耶稣和那班人那个的张力。我想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看圣经的话，我们的体会可能很不一样。在经文第15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当然法利赛人和耶稣的冲突去到这里已经表面化，但是叫我们惊讶的是法利赛人出去商议要置耶稣于死地。如果根据路加福音10:20的讲法，他们是要出去他们要在耶稣的话上面得到把柄，好将耶稣交给巡抚的政权之下。交给巡抚政权之下，目的就是要整死耶稣。因为只有罗马政府才有权判死刑。所以他们出那条问题可以说是一条世纪的难题，怎么答都死的了。这个一阵间我会再慢慢解释。但是什么事令到这一班法利赛人要将一个人置诸死地呢？我们不要忘记，法利赛人是自己以为是最正统、最属灵，按住律法来做人的。十诫里面不是有一条不可杀人吗？为什么他们会去到一个地步要杀死耶稣呢？当然我们这些读新约圣经的人一早就已经将法利赛人就定性为是奸的，假冒为善，得个样。不过如果我们暂时放低新约对法利赛人的责备，我们从犹太人的历史角度去看的时候，法利赛人其实是很认真地读神的话语的，他们很认真地去遵行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很努力地去解释圣经，解释律法，他们不是解释圣经，他们解释律法，希望这样可以帮助人成为人日常遵行神话语的指南，以致人在神面前可以做到最好。 同時雖然他們是被批評為一個的批評為這個律法主義，但是從法利賽人一些的文獻和著作來看，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並不是盲目地要求人去遵從那些道德有關的或者是一些的禮儀的律例，相反裡面有些的著作是教人怎樣過一個敬虔的生活，引導人去信服神。所以耶穌在馬太福音23章33節那裡曾經講過，他說 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緊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所以法利賽人的問題並不是出於他們的教導，而是他們講一套做一套。為什麼一個在信仰上那麼認真的人會去到一個位置要用一些方法去除滅耶穌呢？馬太形容他們是設個局讓耶穌踩進去，其實這個是很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很多時候我們都是生活在一個很安定的環境裏面，而我們會為自己的生活不斷地去擁有不同的東西，叫我們能夠有一種的安定啊，或者有一種安全的感覺。我想這個大部分人來講都希望我們的生活是富裕安定，雖然可能開始的時候預期會遇到很多的波折，但是最後都希望將來是安安定定，好像香港現在的情況一樣。有部分人希望離開香港，但對於移不移民，無論去英國、澳洲、或者加拿大，都有很多的考慮，生活怎樣，工作怎樣，子女怎樣。但最終如果決定都是要走的話，都希望將來的生活、政治環境、子女在一個安定的環境之下去成長。所以當那些法利賽人、祭司長和民間長女面對耶穌的時候，特別耶穌在最後那段時間進入耶路撒冷之後，他們對耶穌所說和所做的更加不是美意，因為耶穌好像是衝著他們的權益來的。當然最激那次就是耶穌直踩入他們的主場聖殿去潔淨聖殿。我們看聖經當然覺得很對，不要將神的殿變為賊窩，但是從當時的社會的環境角度來看，其實這些安排是有需要的，更加這個是舊約律法的教導。在那裡兌換銀錢做買賣，那些買賣不是普通的買賣，在街市買棵葱的買賣，那些買賣是買賣獻祭用的牲畜。試想想，在舊約律法出埃及記第23章14至17節和34章23節，吩咐猶太人一年三次要守節朝見神。當時的交通就不像現在這樣，我們去旅行啊，去露營啊，有架車就很方便啦。好像我的細女這樣，上個星期呢就由多倫多搬過來溫哥華，她一架車就裝了她所有東西，穿州過省，輕輕鬆鬆地就來到這裡，沿途呢還去不同的地方遊覽添。但對於當時住得遠的猶太人來說，沒有可能帶著祭牲長途跋涉地來到耶路撒冷守節的，更加是他們不需要帶著獻祭用的物品。如果根據舊約所說，這些物品可能是五谷、新酒或者是頭生的牛或者羊，他們不需要帶著周圍走，他們只是帶著錢到時來到賣就可以了。這個是律法容許的，甚至乎是律法教導他們這樣做。在《生命記》14章24至26節都這樣說，當耶和華你神賜福與你的時候，耶和華你神所揀選要立為他名的地方若離你太遠，那路也太長，使你不能把這物帶到那裡去，你就可以換成銀子，將銀子包起來拿在手中，往耶和華你神所要選擇的地方去。你用這銀子隨心所欲，或買牛羊，或買清酒、濃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買。你和你的家屬在耶和華你神的面前吃喝快樂。所以 有 demand 就有 supply， 有需求就有供给，在那里有买卖是需要的。还有圣经背景的释经书都有这么说过，原来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货币，就算在加利利境内不同的市镇都有自己的货币，而当犹太人去到圣殿的时候，要用圣殿的货币去缴交圣殿税和买那些献祭的用品，所以兑换银钱其实也是有实际的需要。我想说的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律法的教导来看，在那里提供买卖和兑换银钱是方便人有更好的献祭，他们其实在那里提供服务 service， 大家使到大家不用那么累赘，带着献祭用的物品走到那么远，来到这里换了钱就可以买祭牲和给圣殿的税，几咁方便。还有考古学家在圣殿附近发掘出有150个水池，他们认为这些水池是犹太人进入圣殿献祭前用来做洁净礼仪用的。用这些水池当然不会 free lunch 啦，免费啦，是要给钱的。谁个收呢？当然是祭司啦。如果连同那些做买卖祭牲的，有人估计呢每年是需要25万头牛或者羊来献祭。如果以一个家庭四个人为单位计算，可能多达100万人会到耶路撒冷去守节。可想而知，兑换银钱一个差价的上落都可以赚很多。换言之，那里整个运作是一个经济运作的体系，而最大得益者是哪一个呢？当然就是那班祭司和有关人士。所以耶稣的出现和耶稣所说所做的，是直接冲击了这班人，他们认为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他们要所过的安定繁荣的生活。不怪得法利赛人那些祭司这么生气。这个不单单是我这么说，很多年前 BBC 制作了一个特辑叫《谁杀死耶稣》，都是这么说。那里说有三个疑犯，其中一个就是大祭司该亚法。那你又试下估下其余两个的疑犯是哪个？除了大祭司之外，另一个疑犯就是本丢比拉多。虽然他说自己洗了手，表明跟自己无关，但是他都是杀死耶稣的嫌疑犯。最后一个你估不估到是哪个？是耶稣他自己。因为在约福音10:18，耶稣自己这样说，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写的，我有权写了，有权并写了，也有权并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原来在马太福音22:16，法利赛人就打发他的门徒和希律党人去见耶稣。就这样看，见耶稣就见耶稣咯，有什么特别？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一个是当时的社会认为很宗教性很熟灵的团体，和一个当时认为很熟悉的政治团体合作，那你又怎么看呢？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一群人，他们要从一切 不洁净不圣洁的东西分别出来，远离一切不洁净的人和事。他们 站在信仰道德高地 上面，说自己是敬畏神，说的是属灵，说生命，讲神的话语。而希律党人又是什么人呢？希律党人就是一班拥护希律王家族统治巴勒斯坦地的党派，所以希律党可以说是一个政党，是保皇派。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巩固现在统治的环境，不想有动乱。虽然希律王家族是统治巴勒斯坦地，但是他们是以东人，他们不是纯正的犹太人，而且用高压去统治去管治犹太人，所以法利赛人基本上是希律党人的对头人，他们原本是对立的，但现在居然双方联手，去到一个阶段，两个极端居然可以有合作的空间，要将耶稣置诸死地。似乎耶稣的出现，无论是对法利赛人、对希律党人、对属灵的、对属世的，都是一个冲击，影响到他们既有的利益， 或者冲击到他们有的理想。耶稣的出现打乱了他们的生活，于是他们就一起设计去陷害耶稣。当我们这样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都是落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常常问自己，或者有时候我都在团契里面跟弟兄姊妹去分享，我们信耶稣的人和那些信和那些拜神拜王大仙的人有什么分别？他们求神拜佛保佑他们，他们有什么东西得到神的庇佑帮助的时候，他们就劏鸡还神，整只金珠给他们。今天我们是信神信耶稣有永生的人，我们又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只是当我们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困难，人生有什么缺陷的时候，我们就求神帮助我，因为我是你的儿女，你拯救我嘛。然后当神帮助了我的时候，我就感谢神赞美神。但是如果神没有照我的想法去帮助我去成就的时候，我又怎样呢？在这个疫情之下，或者早前香港发生的事情，有不少信徒都问同一个问题，就是神你在哪里？为什么你不出手去改变香港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你不出手去制止去停止这个瘟疫？我们看不到神的工作，所以得出的结论呢，就是神你是不是爱我们的？圣经学者 Andy Wright 赖特最近出了一本书叫 God and the Pandemic， 神与疫症大流行。他在书里面这样说，其实在历史里面今次不是第一次有瘟疫，最严重的有在14世纪的黑死病和24世纪初的西班牙流感。当时的情况不会比现在好得很多，甚至可能更差。但当时的信徒问的问题不是 why 为什么，而是问 how 怎样，信徒可以怎样，可以信徒可以做些什么，是 how。 我们的信仰生命是不是只是祈求平安和安定呢？抑或祈求神在我的生命里面要做些什么呢？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求神帮助我们。圣经都教导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我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只不过我担心的是，我们会不会慢慢这样有意无意之间将整个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是我的需要，是我的事情，我只是将神拉入来我的生命里面，将神私有化。换言之，我就是上帝，上帝只是我的灯神。相反，我们有没有很认真地去问神，神啊，到底你要我做些什么呢？你在我身上的旨意和计划是些什么呢？可能我们不敢向神问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很认真地去问神，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必然会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生命必然会震动，稳定的生活会有挑战。我们现在觉得拥有的东西，我们觉得现在重要的东西，神可能叫我们放低，那我们会害怕，所以我们不敢问，也都不会问，维持现在就挺好咯，我们会继续爱你，回崇拜，有时间侍奉你。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都希望继续维持他们现在有的生活，所以无法想象原本敌对的人竟然可以合作一起去设计陷害耶稣。怎样设计法呢？这个正要我所说的第二点，重回正轨。在第16至17节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殉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 嗱，佢哋好似好有礼貌咁样去问耶稣，其实佢哋系笑骑骑放毒蛇，佢哋系假意咁称赞耶稣嘅诚实，目的嘅系要使到耶稣跌入佢哋所装嘅局里边，冇转弯嘅余地。嗱，原文直译第十六节系咁样嘅：我知道你是真实的，并且你以真理教导神嘅道路，并不理会任何人，因为你不看人嘅外表。真实的同埋真理系同一个词，前者系形容词，后者系名词，表示耶稣嘅性情应该同佢所讲嘅系一致嘅，都系真实冇虚伪嘅。意思就系要耶稣一定要讲真话，唔好含糊其辞。佢哋所问嘅问题点解叫做世纪难题呢？因为答 A 又死，答 B 又死，唔答仲死。因为话耶稣唔会信人嘅情面啊嘛。和合本嘅翻译系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而和合本修订版嘅翻译咧，已经更改翻为原文嘅意思，就系纳税给凯撒合不合法？原文系合不合法？嗱，可以不可以好易答啫，因为有好多可能性啊嘛。例如泊架车路边唔入咪标。可以不可以？有人话可以唔入，有人话可以入。我留喺架车里边，咪可以唔入咯？我入去间铺头好快出翻嚟嘅，咪可以唔入咯？嗱，冇抄牌嘅人经过啊，我搏一搏，咪可以唔入咯？惊俾人抄牌出罚单，咪入咯？可以唔可以？可以有好多走盏位。但是合法与不合法，合不合法呢，就是死胡同 dead end， 一定要答合法定是不合法。泊车不入米标是不合法的，因为我试过。如果耶稣答合法，犹太人直头当耶稣是这个卖国贼来的，因为法利赛人一直反对向任何其他国王缴纳人头税或者叫丁税，因为当时的钱币会印有统治者的肖像，代表他的皇权和统治权，所以法利赛人认为纳人头税是背叛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一种行为，因为只有耶和华是他们的统治者。如果耶稣答合法，明显的是对犹太人民族的一个践踏，认同罗马政府是在耶和华神的管治之上。如果耶稣答不合法，希律党人可以立刻拉耶稣，因为耶稣在公众面前散播反政府的言论，怂恿人不纳税给凯撒，这个还不是叛国贼。所以耶稣答 A 是卖国贼，答 B 是叛国贼，不答即是默认又是卖国贼又是叛国贼，即是大贼。基本上答和不答，耶稣都是全方位死的，所以这条问题就是为什么叫世纪难题呢？耶稣明知他们问的时候好像很虚心很有礼貌，实情就是不怀好意，所以耶稣都不好客气，都不是口客气，这样好不客气，耶稣说好不客气，直斥他们是假冒为善，为什么要设个局去陷害他？然后耶稣怎样回应呢？耶稣叫他们拿一个上税的钱给他们看，问这个银钱的号和账是谁的。耶稣在这里不是回避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的提问，耶稣的讲法其实很清楚地指出纳税是应该的。原因是，首先为什么耶稣叫这班陷害他的人拿一个罗马钱币出来呢？如果拿一个圣殿的钱币呢，又可能不同的讲法的。刚才有提过，犹太人对于刻有皇帝肖像的钱币呢一向都很反感，这个就是为什么犹太人要兑换银钱，把罗马钱币换成没有凯撒肖像的才拿来奉献给这个圣殿。但问题就来了，这班宗教犹太宗教领袖身上都有这些有凯撒肖像的钱币，咁顯示緊喺佢哋日常生活裏面呢，亦都有用呢啲嘅貨幣，即係話喺佢哋日常生活裏面呢，包括買賣日常用品啊，甚至乎做生意咁樣， 他们是参与整个罗马的经济运作。这些犹太人或许口或者心都不认同罗马帝国 的统治，但是身体是最诚实的，他们实际是参与罗马帝国的经济活动。当然他们可能是没得选择，日常生活、日常买卖或者做生意这样，如果 不用罗马的钱币呢，就什么都没有。故无论是自愿或者是被迫，他们都是罗马经济体系的参与者，所以纳税自然是理所当然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合不合法的问题。不过耶稣在这里带出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这帐和这号是哪个的？耶稣在这里问他们，无论是法利赛人或者是希律党人，究竟你的生命是属于哪一个？该杀的归该杀，神的归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被环境、被很多东西牵着我们走，为我们定下日程 agenda， 要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人在江湖，我们好像身不由己这样，好像很无奈这样。而在这个很无奈的状态里面，很可能我们想找着一些我们想拥有的东西，要这些要那些，我们一路被他拖着走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当耶稣发出这个宣告，该杀的归该杀，神的归神，是要我们重新去思考生命的本质，到底我们是属于哪个的？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是属于哪一个的？我们的人生是属于哪一个的？当在我们人生的抉择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没得选，一定要一条路这样走，一定是这条路这样走，谁叫我们要生活呢？但当主耶稣问你一个最重要最终极的问题，到底你生命的主权是属于哪一个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为哪个的时候，个答案就可能很不同。耶稣这样回答并不是要转个弯回避那条问题，耶稣不会因为怕死而回避不答问题，相反耶稣是很清楚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耶稣是因为人的缘故而来到这个世界，但来到这个世界，耶稣不是为人而活。事实上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一开始在第二章第四节、七章六节和八章二十节那里讲，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不会将自己交托给他们。但是去到第十二章的时候，耶稣知道时候到了，他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整个过程耶稣是知道自己的生命所属，很清楚知道他的人生如何，所以他知道自己人生的步伐要怎样走。很多时候很多人跟着他，他知道自己应该要走开。门徒认为他应该在这里做多一点，但他又走了去旷野。人家认为不应该去的地方，例如撒玛利亚，他又走了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心里面很清楚知道神在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今天我们怎么知道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呢？其实如果我们很认真地看回过去我们人生的轨迹，无论是我们的经历、教育、或者是我们的训练、学习、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知道我们活着不是单单为两餐，而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有一个照明，有一个呼召，不过我们愿不愿意去回应而已。神在我们当中都呼召不同的人，我所说的不一定是呼召做传道人或者是做宣教士，但那些愿意为神工作、为神做事的人，他们都是往往没有将自己放在中心，没有将自己放在那个安舒区 comfort zone 里面。当我们很认真地问神，你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很不同。在这个新常态之下，我们初初可能很不惯，但慢慢又会习惯了下来。 甚至乎有些事情成为常态之后，我们又不想回回转头。好可能参加网上崇拜咁，初初觉得对着个荧幕崇拜好像怪怪地咁样，但慢慢又习惯咗啦，甚至乎可能又会觉得而家敬拜几好啊咁样，又唔使早起身，又唔使翻教会搵车位。就算将来个疫情冇咗之后，而教会到时又有实时直播崇拜 live stream 啊，我哋都会继续选择用网上嘅崇拜。我哋嘅属灵生命又系咪咁咧？慢慢咁样喺不知不觉间就以自己为中心，好满足而家嘅状况，唔想有任何嘢冲击到我而家有嘅生活，生命慢慢变咗质，我哋都唔察觉。耶稣喺度再一次向我哋发出宣告：该杀的归该杀，神的归神。你同我都系有神嘅形象，我哋系用按住神嘅形象去被造嘅。咁你系属于边个咧？我哋一齐祈祷。亲爱天父，我哋再一次多谢你，因为你将你嘅话语再一次向我哋宣告：该杀的归该杀，神的归神。主近话盼望圣灵你引导我哋去明白，我哋系属于神嘅。我哋嘅生命喺你手里边，因为我哋系你嘅宝血去拯救翻嚟。求主帮助我哋，让我哋明白你喺我哋生命上边嘅旨意，喺我哋生命嘅计划系啲咩嘢，以至喺呢个疫情之下，喺呢个新常态之下，我哋不断嘅去创新，不断嘅去明白你要我哋喺呢个环境、这个时间要做啲咩嘢。奉主名而求，阿门。